水陆江去七节开始，帮我去念那个第九节开始，好吧？帮我念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生命记第十六章第九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籽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拿着甘馨祭献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这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耶和华做过奴仆，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好，你在那个七七节那个旁边，你写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嘅怎么去算这个嘅节日呢？就是说七七就是四十九天，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开始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有四十天。我们打开那个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以后，就是耶稣基督受害以后，用许多个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的国。所以四十天之久，然后呢，在第二章第一节无穷节的时候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他们讲神的道的时间，按着每个人的相谈来讲道。讲完道之后，那一天第二章四十节有三千人信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穷节到了，他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是有个大的收割。这个是什么时候？无穷节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七七节的时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一天开始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升了天之后，他们就开始祷告，在第一章第十二节，耶稣升天之后，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耶稣是从橄榄山升天，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呢？就是按着第一章第八节的耶稣基督的吩咐，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圣经耶稣基督也提醒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四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就是命令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他们就要大丰收，就是七七节，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止你要受圣灵的事。所以那时候等到五十天的时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五十天，圣灵就降临了。换句话说，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他们祷告了十天。圣经说第十三节，进了那个耶路撒冷，就上了所住的一间寮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马、马大、亚拿腓的儿子雅各、粉锐胆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为什么恳切祷告呢？因为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命令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怎样等候呢？是用祷告来等候。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来祷告来等候圣灵的降临。果然呢，就到了五旬节的时间。五旬节就是七七节，就是第五十天的时间，圣灵就降临。所以当时这些使徒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是在那个时候是在敬拜的，是在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听见这个响声的时间呢，他就来听了个彼得的和十一个使徒所讲的道。你帮我去念第二章第五节开始。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
你先念第一节了。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前所用的相谈？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拉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盘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着古利夸的利比亚的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说他们用我们的香堂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也帮我念的。
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已几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的，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去看，回去看那个七七节。他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七七日就是四十九天，从你开年收割我家的时候算起，共计七七日，就是四十九天。然后你要照着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更新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当时这些人听见响声，就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就是在七七节，这个五旬节就是七七节。OK， 在这个七七节的时间，他们去了耶路撒冷献祭，在神面前来献祭，守了个七七节。后来他听见响声的时间，就跑到这些彼得和十个使徒的面前来听他们讲道。后来他们就信了主。甚至受了洗，当时是信主受洗的是三千人。当然呢，他去在耶路撒冷朝见神去献祭的时间不止七千不止三千人了。OK， 好了，第十节，你和你的儿女布匹，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列为他们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当他们听了彼得和十个使徒所讲的道的时间，后来他们就信了主，受了彼得的劝的时间呢，他们那天呢就洗了礼，归于耶稣基督作门徒。OK， 所以那天他们是欢乐的。讲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大收割，原因就是圣灵降临在这些使徒的身上。所以第十二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当时以色列不明白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日，原来这个节日七七日就是无旬节，就是讲到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间，他们就有能力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而且呢有很多人会信主。好，我先讲那个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逾节。逾节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逾节的羊羔。耶稣基督死掉的时间呢，流出血呢，以色列呢就能够离开埃及，得着释放，离开埃及，能够过红海，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希望有一天能够进到那个应许地。这个是逾节，这个上一次讲到了。今天呢讲到七七节，就是那个无旬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用圣灵同他们施洗，这个就是灵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人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第三章第五节，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些门徒，有圣灵的领示，又有圣灵的充满，所以那一天呢？他有一个属灵的大收割，带了很多人信主。第三个的节日呢，你是写什么东西呢？你是写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是猪棚节。现在他们要守什么？逾节，要守七七节，然后要守猪棚节。十六章十六节说， 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烧节，除烧节就是逾节、七七节、祝盘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的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神。但是去朝见神的时候呢，不可以空手来朝见，每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来朝见神。你这样去朝见神的时间呢，好像当时这些人按着圣经的吩咐，守了个七七日，第十一节，你和你的儿女布匹并住在你城里面的利未人，以致在你们中间的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在神那里献祭。想都没有想到，他献祭的时候欢乐的时候能够得到听到彼得和十一个使徒所讲的道以致能够信主，以致能够受那个的灵使以致他能够进到神的国。好，祝盘节是什么意思呢？逾节是讲到耶稣基督死的，是在逾节的那一天。七七节是讲到圣灵降临，耶稣基督用圣灵与他们施洗，所以七七节是耶稣基督用圣灵与这些门徒施洗然后呢要他有圣灵的充满，以致他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带到很多人信主。祝盘节是什么意思呢？祝盘节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有个庆祝。祝盘节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间住在旷野的时间，在埃及他有房子来住，但是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的时间没有房子来住，是住在帐篷当中 Tabernacle， 住在 Tabernacle， 住在帐篷。所以呢是纪念以色列人得着神的拯救，还没到那个的应许地之前，是住在棚里边，没有房子住住，因为在旷野是这样。但你再帮我串联先念那个的十六章第十三节到那个的十五节，然后呢回去呢那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旧约最后的第二本书，最后那本书是马拉基书，是在最后那一章十四章，你去念那个的祝盘节这件事情。好，先去念那个第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生命记十六章十三节，你把禾苗的谷酒榨
我抢了，是不是？
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盆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快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场上和你手中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OK， 守了个祝盘节，意思就是说你把和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那个祝盘节七天的时间。 OK， 守节的时候呢你和你的全家，你的儿女啦、布匹啊，并在你城里边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同那个七七节一样。一个是七七节就是圣灵的降临灵时，那个祝盘节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 守那个戒，培训练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十七章整章训练，你就看到这个猪盘戒是预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他要在地上作王，作王多久啊？一千年的时间。但是他还没来之前，是有一个世界大战 ，OK， 这个就是阿美跟多顿的大战。好，他们全世界的列邦列国都会攻击这个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来攻击他。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不要我们自己的儿子儿女去当兵，就是这样。好，第十四章可以去呢。
撒迦利亚第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抢夺，妇女必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掠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至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六讲的什么东西？第二节，
征战。
耶和华必定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是耶和华自己聚集他们来。然后他们果然来了。到第三节。第三节之前，当耶路撒冷见到列邦列国都围困他的时间，他们就祷告。你在这里旁边，在第二节的结束、第三节的开始的中间，你写下来，写那个经文，十二章第十节，帮我训练十二章第十。
十二章撒迦利亚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好，当他们面对那个大征战的时间，看到列邦列国都与耶路撒冷征战的时间，这是神叫住这些万国来与他们争战。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间，他们就祷告了。没有危险，他们都不祷告。想都没有想到，他一祷告的时间，随即在天空出现的这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哇，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觉得为什么以前我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现在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来救他们了，就这个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间呢，第三节那时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时间呢，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必定出来与那些万国来征战，是耶稣基督聚集他们来，然后耶稣基督救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遇有困难的时间，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避难所，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将他钉十字架，用枪来扎他，流出血流出水的那一个，想都没有想到。所以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呢，有什么东西发生呢？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里边第十二节讲到耶稣就升天，是在橄榄山升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从天上降下来，是降在橄榄山上。所以橄榄山一降下来的时间呢，那个橄榄山由东至到西呢，这个山裂开两半， 北边就往北移，南边就往南移。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你不需要被人欺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你要看耶路撒冷桥东的橄榄山有没有地震。如果耶路撒冷的桥东的橄榄山没有地震，没有地震到一个地步由东到西裂开一半的时间，这个是假基督。所以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这个假基督迷惑很多人。真的基督回来的时间，橄榄山是会裂开变为两半，北边的往北移，南边的往南移，成为一个大谷，以致到以色列人从个大谷当中逃难得着拯救。好，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第一是有大地震，在哪里啊？在哪个的橄榄山？橄榄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地方，也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地方。 OK， 好，第六节，第二个预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是有黑人灾，就好像以色列人守那个逾节的时间，宰了那个羊羔，以色列人就能够离开这个埃及。这个宰了那个羊羔，流了那个血，吐在那个门框上，那小灭命的天使经过那个家，见到外面有血，有羔羊的血，他就越过逾越界，就是越过 pass over， 没有审判那个家庭，饶恕那个家庭，知道这个家庭是属于神的。同样，如果你的家庭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们的时间呢，你的家庭呢就会被灭命的天使来毁灭的。埃及的家庭不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在他门框里面没有血，没有羔羊的血，所以呢在家里面所有的长子，无论是人民生出头生的都会被杀。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就同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先是有第九个灾难，就是黑人灾，然后呢就有他们就守逾节，流出羔羊的血，吐在那个门框上，以致以色列人得着拯救。同样是这里也是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他再来之前也是有黑人灾。所以第十四章第六节说，那日必定没有光，山光必定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那一天耶稣基督那一天来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24章36节，帮我去念。那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天使都不知道。当时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耶稣基督也不知道，但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耶稣基督就知道了。
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包括一些传道人，故意的抵挡神。神说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还是自以为聪明，他去炫到底耶稣基督是哪一天回来。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哪一日哪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子就是人子，唯独父知道。 OK， 好，然后我们再回去第二个预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有黑人灾。你在这个黑人灾里边呢，旁边呢你写下来，启示录16章10节，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
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 受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痛苦就咬住自己的舌头。
受个国叫做世界的国
啊，世界的
国。 OK， 受个国就是这个世界的国，耶稣基督的国就是天国，受个国就是世界的国。所以呢，受个国就黑人了，所以呢有个黑人债。意思就是说，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不是那个敌基督，也不是那个魔鬼真真正正控制这个世界。如果他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时间，他可以使得他的国没有黑人啊，没有黑人债啊。所以控制那个太阳放光是神的工作，神所要有光就有光，神才是真真正正控制这个他所造的宇宙万物，目的是要人去敬拜造物之主，不要敬拜受造之物，不要 敬拜那个魔鬼。所以耶稣回来之前，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受的座位上，受的果就黑人了。OK， 收个果黑人了，然后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耶稣基督是什么啊？按照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六节，耶稣基督说：“我是明亮的神星，我是明亮的神星，我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当明亮的神星显现的时间，就能够再一次照亮这个的黑暗的国度，那时候就全部都光明了。 OK， 那时候 全部都光明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这个光啊，是给一头的光是高七倍，但是呢这个光是不会害人的。如果现在有七倍那么光，到处都是寒灾。OK， 这里是哪里预言呢？是在那个的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二十六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尝过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的边伤的时候，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
OK， 然后呢，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马来基书。马来基书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后面，马来基书第四章第二节。
马来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于圈中的肥主。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明亮的神星显现，然后呢，他就是真真正正的公义的日头来出现了。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不单只有医治之能，好像那个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所讲，而且这个光呢，是比日头的光呢，是亮七倍那么光。OK， 好了，我们再看。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先是受过果，就黑人了。受个果黑暗的时候，明亮的神星，那个公义的日头，是给现在的日头光七倍的日头，再来的时间呢，这个启示录十章十五节所讲的话呢，就应验了。 圣经说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就是收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有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就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地上的国世上的国就是受过国面对黑人灾有黑人多久呢没有人知道这个黑人有多久然后呢过了黑人灾之后呢就有一个的阿美吉多顿的大战就是那个的场地呢都会攻击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到最后呢耶稣基督就天上显现来救这个以色列好我们回去那个的撒加利亚书过了黑人灾之后你再帮我去念第六节
撒加利亚书
十四章第六节
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暗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为什么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正如我刚刚所讲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就是这样而且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为什么那么奇妙呢原因那个黑人灾是很长久的时间人呢就没有再看那个时间因为你现在我们看时间就说哦现在是早上什么10:11我们有个时间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有阳光但是如果黑人灾来的时间呢无论你住在加拿大或是住在中国中国黑的时间就是加拿大光的时间加拿大晚上的时间就是中国早上的时间但是如果黑人灾的时间无论你住在中国还是住在加拿大整个地球都黑人黑人的久了一个地步人都不再算那个时间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原因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到底是白昼还是黑夜原因就是他来之前一定有个黑人灾再看在出埃及的时间摩西带以色列离开埃及第九个灾难摩西降下10个灾难对不对第九个灾难是什么就是黑人灾第10个灾难就是杀他们的头生的无论是人民和牲畜但是以色列就过那个逾越的时间呢就翻天起地了埃及人不相信神的话语这些呢就死了长子哦他发现自己头生的死掉发现他生出的头生也死掉正如摩西所讲的时间呢他的心呢就软化下来了就一样翻翻起起的愿以色列离开埃及本来是不允许他们离开的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就是那么奇妙有些人不懂圣经的时候就批评了为什么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全世界那个地球救援的时间就这里是黑夜就是别的地方的白昼为什么不是白昼不是黑夜原因就是黑人灾所以在这里旁边呢你写启示录第十节再看事实上不是单单是旧约是有这样的记载约珥书也是有这样的记载约珥书3:15约珥书3:5
好 OK
约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写那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帮我念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那些的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所以新约圣经里边呢，是在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预言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日月星都不放光，正如那个约珥书所预言，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也预言有黑人灾，收个果就黑人了，这个世界就黑人了。约珥是这样预言，撒加利亚是这样预言。OK， 好，我们再看那个的弥迦书第三章，是在约珥书的后面的弥迦书。
弥迦书第三章
第六节。
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阴谷，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
这就是预言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十二世纪再来的时间？由十二点到三点钟时间，有什么灾啊？又是个黑人灾。耶稣基督钉着十字架的时间，由三点钟，由十二点到三点钟，那些是日头没有放光，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个黑人灾。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也是有这个黑人灾。所以在这个约珥书第三章十五节的旁边，一些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到第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然后弥迦书三章第六节。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首先就耶路撒冷的桥东那个地方，迦南山里面有个大的地震。 OK，就是耶稣基督的脚所踏之地，那个地震裂开两半，然后呢，他就再来临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必定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来打那个最后的真战。你再看那个约珥书讲什么东西？回去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帮我去念了吗？
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
这里就解释为什么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第二节，为什么耶和华神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聚集他与耶路撒冷争战，就同那个约书三章第二节说，我要聚集万民，就是万国啦，带他们杀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就是一个审判谷， is a judgment, is a valley of judgment， 是那个谷，神审判万民。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原因万民将神的百姓分散到全世界的地方，好像德国啊，攻击犹太人啊，荷兰啊，丹麦啊，神啊，就要一个一个来管教他们。OK， 他以为神交住他们攻打耶路撒冷，他以为去了耶路撒冷发财，谁知他去到哪里全部死光。很可惜是什么？启示录预言，从东边的王带领的兵有20,000,000，就是200 million。200 million 的 soldier 去攻打耶路撒冷，全部都死在那里。所以为什么我说同中国的人民说，你不要当兵，你当兵你就死了。OK？
他赢不了2,000,000,000,000,000人，
就是两亿。
耶路撒冷那么弹丸之地，得装不了那么多人。再说现在要打仗的话，几个人就可以。
他
我觉得这个预言有点说不通的地方。
好。将来你就见到是应验了。OK，
我就是猜测。
Yeah，
你猜测一
下。OK， Yeah， 所以现在我们丝绸之路神预言了，将来那个 Euphrates River 巴拉大河那个河水会干，现在那个哪里很多河水啊，将来啊这个河会干。从东方来的王 ，OK， 我相信从东方来的王啊，中国一定有，印度也很可能会，加上咧，北韩也会，他们会步行啊，开那个坦克车，有那个丝绸之路，去了那个的，以色列地 ，OK， 好了。这是圣经所预言的东西，到了哪日 你就见到无应验。好，第八节，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流往东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独一无二的旁边你写下来，启示录19:12，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12，这个呢也写下来，以弗所书1:21，以弗所书1:21，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 OK， 这就说话就应验了，以弗所书1:21。 OK， 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全能也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必定作王直到永远。 OK， 好，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的南方的邻门都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就是低地的意思，亚拉巴就是那个死海 Dead Sea， Dead Sea 是全世界最低的那个地方。 OK，死海变为亚拉巴，然后耶路撒冷隐居高处。我相信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因为耶路撒冷桥东的橄榄山有一个大的地震，所以这个 geographical location 就 shifted， 他占领的时间，很可能他就 push down 那个的push down 那个的迦南山，然后 push up 那个的耶路撒冷的锡安山。OK， 所以耶路撒冷呢个山呢就会提高了。这个呢就应验了，应验什么东西呢？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所预言的事情，将来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间，万民呢都来到耶路撒冷听耶稣基督讲道。 OK， 回去那个以赛亚书第二章，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全世界的人呢都去了耶路撒冷来瞧见他，跪拜他，听他讲道。之前就欺负整个百姓，但是他再来见到他是作王的时间呢，就瞧拜他，敬拜他，听他讲道。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建立超乎诸山？现在耶路撒冷不是超乎诸山，
地震吗？
OK， 将来耶路撒冷是超乎诸山，高于万灵，原因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来作王，全世界的人万民都流归这山，每一个人都来到那里来瞧见这个神。以前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间，他将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就是在这里。好了，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耶稣基督会召聚万民万国来攻击耶路撒冷，攻与耶路撒冷争战，与以色列争战，看到吗？后来呢没有这个胆量与他争战了，知道原来这个皇帝是住在那里，所以就惧怕他，来到他听他讲道。第三节，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当耶稣基督作王的时间，世界上就没有争战了。你在这里那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前面，你写那个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有这样的预言。所以不单只是那个的以赛亚有这样预言，与他同时候那个先知那个弥迦也是有同样的预言。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帮我去念了。
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高乎诸山，
必坚立，是不是？
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也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OK， 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呢，
一样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呢就没有争战了。所以呢这呢 以赛亚书第九章所讲的话呢就应验了。
牧师，哪个写在前面呢？是哪个书写在前面呢？
他们两个 我刚刚说是同时候的先知、OK？ 那个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圣经预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帮我去念。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第六节是讲到他第一次来，第七节是讲到他第二次来。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所以他来的时间不是要灭人的命，他是要救人的命，给人有平安。他是第一次来的原因，人子来是要寻找而且拯救世上的人，他是一个和平的君。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间，他不是骑着那个白马，他第一次来是骑着那个驴和驴的驱子，平平安安的进了那个耶路撒冷作王。但是人呢不要他作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间呢，第七节就应验了，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添无穷。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定加增无穷，原因就是以赛亚和弥迦所预言。预言什么东西啊？预言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镰刀打成打那个的枪，把枪打成镰刀。意思就是说他不用那些铁的来做兵器，那是用来做收割， OK？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大的丰收，需要很多的铁来 去收割， OK？ 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地呢地图呢是 得到一个复兴，一个 revival， 一个 renewal， OK？ 然后呢人民呢身处呢都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平安，没有打仗，因为也没有什么兵器，他们用这些兵器做那个的 tank， 那个铁甲车，在国语怎么讲？
坦克车
也变为做你镰刀来做收割 的用处， OK？ 好了，我们再回去再看。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定加增无穷，再没有增减。他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这事。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好像埃及这个国家呢还是心高气傲的，要抵挡神，所以呢他没有来到锡安，没有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手拿个铸盘剑，所以呢神呢就不降雨在他们的地图，所以他们悔改回转，然后来到神面前来朝见。好，我们再回去第十节，帮我去念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十节。
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人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然居高位，就是从便雅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兰亚楼直到王的九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是不是讲到他的平安？ 是有家增无穷啊，所以他能够安然居住。好，十二节。
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耶路撒冷。
所以第十二节是应该是什么？所以第十二节应该是连在那个第五节的后面。OK。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拯救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被列邦列国来攻击嘛，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用灾殃来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的民。你在这里旁边列国的民的旁边，你写十四章第二节，是耶稣基督召聚他们来，要审判他们。OK， 要一起来审判，一起的见证，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王，他不需要浪费时间，要他全部一起来，你看他这个神迹奇事，然后全部攻打耶路撒冷，全部都死在那里，全部死在那里的时间呢，他家里的儿子儿女见到他的父母没有回家的时间，他就知道这个神是大神，那时就全部都已经发达，同样是这样啊。埃及人如果没有死到头生的，他不允许以色列离开，他死掉眼睛看到了他就信了，你再不信再死到一个，再不信再死到一个，所以他呢就惧怕了。 OK， 人都是什么，心里刚硬到个地步，到受苦才悔改，人笨就笨到这里，就是在这里。以色列说，耶和华是谁啊，我不同摩西说，我不允许你们离开，神说你不允许啊，你会死长子，你会死头生的，死在你眼前你就怕了，所以一死就立刻给他们走。同样最后的真正所有这些成人，他的儿子儿女去打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回去，哎，他们就知道我们不应该打他，圣经是已经预言说不可以打他，为什么还要打他呢？原因就是心理刚硬，所以一个人没有看圣经来抵挡神，这个人是该死的。OK，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看圣经，你受了很多无缘无故的苦楚。好，回去耶和华用灾殃来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的人，原因是什么？要他们全部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OK， 帮我再念那个十二节。
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
你在这里旁边呢，你切下来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和二十一节，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所占给他们的债务，原因他们抵挡神，不愿意悔改。如果他们看了启示录悔改的时间，他不应该要他的儿子去当兵，他不应该去攻打他，神已经预言这些不信的人会攻打他，而且会死在那里，他还要自己儿子儿女去攻打你，所以笨到这个地步就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什么叫信耶稣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的道，信耶稣就是信神的道。你看到攻击耶路撒冷打那个最后的真战，虽然是全世界攻打他，觉得哎，我们全世界都打那么小的国家，一定能够打胜，一定能够抢到他的财宝，谁知全部都死在那里。这个成为什么啊？这个成为一个 valley of judgment， 一个审判谷。审判谷就是约沙法谷，约沙法谷，约沙法这个名字就是 judgment 的意思，就 valley of judgment。OK， 所以全部去了那个地方啊，觉得这个国家那么软弱，我们全世界攻打他的时间一定能够胜过他，一定能够抢夺他的财宝，谁知呢自己命都没有。 OK，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家庭，你要知道你家里面有儿子，他也是当兵的年龄，你就好好教导他是什么，你好好看圣经的朋友，你不要去攻打 以色列呢，你去祝福他，你不要打他 ，OK？ 你很多工作都可以去做，不要去当兵了，我告诉你 ，OK？ 他们年轻人有年轻力壮啊嘛，好吧？我们中国人生很多嘛 ，200 million 没有所谓啊嘛，谁知全部都死在哪里？死在哪里就没有回来啦，没有回来就听着新闻说啊，全部都死在哪里，他们就悔改了 ，OK？ 帮我去念19:15，好，21。
撒加利亚书。
No， 启示录19。
启示录19:15。
呀，十五节。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管辖原文作幕，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
好，怎样攻击列国，就是用这个加羊，所以在这个攻击列国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撒加利亚书14:17，撒加利亚书14:12，你写着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个是不是神的话语记载在撒加利亚书14:12？这个神的话语就好像利剑一样，他们站立的时间肉就消化了，眼的光中就干跌的舌头终于溃烂了 ，OK？ 好了，还有呢，21，这些攻打的人全部都死在哪里？21:21，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他们的肉。
OK， 好了，13回去，撒加利亚书14:13。
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
啊，奇妙啊！你看没看到你这句话讲什么东西啊？虽然是列国，表面上是很同心，列国都攻击耶路撒冷，但是列国的内心是什么？勾心斗角。
勾心
斗角。觉得哎，为什么突然间有些人死掉啊？他就觉得是。隔壁那个国家来攻打他，所以你也杀我，我杀你。所以神啊，即系预言啊，神知道人嘅心啊是怎样 ，OK？ 全部都是自私自利嘅，看见有人死掉嘅时候，他就觉得是一次攻打他嘅事，这些过来攻击他，所以你杀我，我杀你。所以神就是这样预言。以前去列邦列国攻打以色列，也是有这样嘅收场。所以世界没有新的事情，以前有的现在也有。14:13，那日耶和华必定使到他们，就是列邦列国的大大扰乱，他们各人抽住，彼此抽住，举手攻击。14:
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铃铛马匹骡子骆驼驴和云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
好，转念。
所以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余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军。
那你看啊，16剩下的人，意思是说没有攻打他，很可能他父母攻打他，很可能他的儿子儿女攻打他，但是剩下这些家人，看他儿子儿女都没有回来，财宝也全部变得光，啊，他们就悔改为主，真是有那么笨吗？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看圣经，无力无土，神啊留下这本圣经，要这些老外来到我们中国100多年前，来到我们中国。看那个原文，也翻译成为中文圣经，而我们中国人都没有看圣经，原来还要去征战， 以为自己很有本领，以为自己人数很多，这样死掉真是可不可能。 OK，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呢，如果你要救你自己的家人呢，你要好好自己在家里边看圣经，要到底看到神预言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样去预备来迎接这个主，好好来侍奉他。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圣杀的人，必定年年想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年年呢、啊、知道这个才是真神，其他是假人。 OK， 并且守什么？守住磐节，守住磐节，守住磐节。以前守那个住磐节是什么住磐节呢？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间没有房子，就在那个帐篷里边守这个戒日，纪念什么？纪念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那么强盛的一个国家，要围炉的国家，他们在这里服侍这个埃及王，服侍埃及人，服侍了四百多年，很痛苦。耶和华藉着摩西救了他们出来，现在呢，耶和华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我们，从这个受个国，从地上个国。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什么东西啊？你在我里边就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受个国里边，你有苦难，因为这个撒旦魔鬼要拿你的命，但你可以放心，在耶稣基督里边你有平安。所以定以耶稣基督为你的避难所，住在他里边，信了主要受洗归于他里边，受了洗之后要看圣经，以他的话语为你的避难所，依靠他的话语，离开这些凶恶的事情，不要抵挡他，免得自己死在自己的罪中。所以当时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守了个住磐节。住磐节是什么？是预言是什么？就是全世界的人被耶稣基督拯救脱离那个罪恶的时代，在个住磐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也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由于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这个罪恶的世代现在是谁掌管呢、啊？按照那个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谁在掌管呢？是魔鬼了吗？魔鬼是掌管现在那个世界吗？ OK， 耶稣基督会将这个国夺回来，要这个国黑暗了，然后耶稣基督是明亮的神圣，在哪个时间？那个大光出现的时间呢？一光一来，黑暗就消失了。所以耶稣基督一再来的时间，就将什么？将那个敌基督，就是假基督了，假先知，掉在那个流亡的地狱的火湖里边焚烧。但是魔鬼呢，就捆绑在那个什么无底坑里边一千年，等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作王一千年，然后过了一千年才放他出来。引诱谁啊？引诱这些在一千年当中听到而不明白，听到而不遵守的人，这些人会再下地狱。 OK， 好。所以那个住磐节是预表什么东西呢？以前在离开埃及的时间，纪念耶和华怎么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将来在千千年的时间守那个住磐节，全世界都守这个住磐节，是纪念什么东西啊？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现在可以侍奉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哎，讲是这样讲啊，但是当时因为有很多是回教徒啊，像埃及啊，埃及里面很多回教徒啊，心里面还是刚硬的，全世界都去守住磐节，他就故意不去守。他故意不守的时候，神不降雨在那里，等他面对饥荒，他就乖乖的去来守了。这是圣经的预言十七节。
地上万族中，凡不善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防不上来守住盘结的列国人，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
所以看见每一个地方都要好个收成，他们没有工作做，他也怪怪的。人就是这样，我告诉你，留心听，有工作做的时间人不需要神，他说我 很有本领，我去赚那么多钱，我买好几个房子，到了政治一衰退的时间，没有工作啊，大家乖乖，大家啊，他来朝见神啊，他去教会啊，明知道是这样，人都是故意这样，你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些人那么笨？现在这些人也是一样，讲给他听的说啊，这个牧师贪我的钱，让我来教会奉献，他不知道是救他的命。圣经预言呢，你不来朝见。没有降雨，没有降雨是什么？没有降雨就没有收成了，没有收成就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就乖乖了，没有工作就乖乖就来朝见神了，不要那么笨啊！所以我告诉你，两夫妇啊，去了纽西兰啊，你要乖乖啊，你好好去找教会来敬拜神来朝见神啊！你不去侍奉神的时间啊，我告诉你，他可以收回你，收回他给你一次的福气啊 ！OK， 人就是那么笨啊！凡不想来守住盘这个列国，耶和华都必定用这个灾殃来攻击他。怎么灾殃啊？没有降雨在他里边，让他面对旱灾。你知不知道没有降雨带来，不是单单没有收成啊，没有降雨啊，干旱的时间啊，火烧啊，知不知道？你不是开玩笑这个东西啊？知不知道？在那个 California， 知不知道几年前火烧的时间，整好几个山都烧，很多房子全部烧光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东西啊 ！OK， 这个火烧山，这个加上那个风吹呢，哇！这个有一个山吹到另外一个山，这个很可怕的东西啊！这个水都救不到它，我这个不是开玩笑，烧的什么？烧的全部都毁灭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火烧的东西啊，是很厉害的。好了，事实上人不需要那么笨啊，看到圣经知道有工作啦，好好侍奉神，你好好侍奉神，神会继续保守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从基督丰富恩典里面同埋真理里面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不要得了一个恩典然后就离开神，自己受亏损，为什么那么笨呢？ OK， 好，回去再看那个的，再念那十八节。
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防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为什么有预先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
警告了。
哇，他们没有看圣经，而且也不去瞧见神，神已经讲了，他也不知道原来这个后果，无力无土。OK， 所以圣经说什么东西啊？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箴言书十章二十一节，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为什么那么笨呢？做个愚昧人呢？不看圣经做个愚昧人？你知道你就提醒你的儿子去啦，我告诉你啊，现在有工作你不要骄傲啊，好好去朝见神啊，敬拜神侍奉神啊，你的工作就得到保守了，我们记住好了，记住得福气有什么不好啊，加深升职有什么不好啊，你不愿意加深升职，愿意工都没有那么笨，哎呀没有办法了。二十节，
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上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
为什么这里说马的铃铛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这些人用什么东西啊？这些人用礼物，带礼物去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不能够用咩？不能够祭坛。礼物太多，所以他用什么？用马来运这些的祭物来献祭给神。所以圣经说马的铃铛必定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的殿内的锅必定与祭坛前的碗一样。 每一个全世界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来献祭，来朝见神。圣经说什么东西啊？圣经说不能够空手来朝见嘛，他们带很多礼物去，不能够自己抬嘛，用马来抬。OK， 然后呢，因为献祭的时间要用一些祭坛来要什么耶和华的殿内的锅，是不是锅啊？这个锅。这个王维高的哥，我给他，我给他害了已经。王维高，
我刚刚就是笑的。
哎呀，真是耶
和华的锅，
耶和华殿那个锅，
不是窝，
窝，必定与祭坛前的王一样。意思是说，因为献祭人太多，献祭的圣洁的器皿不够，所以呢，就用。周围居住的人的碗来做献祭的器，因为原因是什么？不是藐视神，因为献祭人太多，全世界都人来献祭，每一个都怕，每一个都怕没有预兆在自己的国家嘛，所以每个人都来献祭，每个人都来侍奉神，每个人侍奉神的那时候就用将在那个的祭物那些的器皿的工具就不够了嘛，对不对啊 ？OK， 是这样描述。第二十一节，帮我去念。
二十一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
因为住在附近城邑的犹太，全部都拿他们的器皿来装在那个嘅献祭嘅用具，因为器皿不够。OK， 是这个原因。再念呢？
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意思就是说，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就是这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OK， 所以每一个信神的人都来朝见神，都来带礼物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所以圣经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来到神面前，不单只来到神面前，万国万邦的流归耶路撒冷，上了最高的山来听到，听完道，知道怎样去得福气。果然神耶稣基督所讲的福气果然应验在他身上，耶稣基督所讲的灾殃也应验在他身上。耶稣基督一定会跟他讲，你来朝见神啊，要带礼物啊，不要心里刚硬不朝见神啊。有些听，有些不听，不听的后来没有降雨，他们就乖乖也再来听。所以全世界都来了，来听到朝见神敬拜神。这个就是守那个的祝盘节。这个所以真真正正那个祝盘节是什么？预表这个神救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全家来到耶路撒冷。你看啊，如果你全世界人都来到耶路撒冷，哪里有那么多酒店你给你住啊？你就住在哪里啊？就是住在棚啊。你懂不懂我所讲啊？ Sleep in the street。 但是因为他冬天
两万万人太多住不下
啊。什么东西？
我说两万万人太多，耶路撒冷那么大的地方，没有人，他们都放不下，
都死了嘛。
那时候就没人啊，没多少人
呢，
还怎么？
Yeah。
还有一半的人口。
啊？
就说启示录预言最后只剩下一半的人口。
一半的人口
可以进到千禧。
那也挺多，一半人口多了。
耶路撒冷有多大呀？
那当时守那个住棚节，他一定有个规矩。某一类人，好像我们你拿 certificate 的时间，你的 last name A B C D。轮流，你 A 至到 B 嘅，什么日子你来朝见，你不能够全部来朝见。
反正就是不会有很多人。
OK，
而且那个一定是很费劲，因为这个当时的战争肯定是一场非常现代化的战争，把人几乎都消灭掉。因为你看他拉机务的时候都得用马了，你没看见吗？就机械化设备都没有，连车都没有。是不是这样？
哦，你说将来没有车，哦，当然有车了。
那他为啥用了来用马拉祭物呢？
啊， 马是代表是鱼来，来留心听啊。二千年前，如果是讲汽车，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汽车，汽油的汽车是最近才有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能讲一些东西，他不能明白。你讲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那个路叫什么？叫马路。现在哪里有马？
就是
全部汽车的路，不是马路。
就是神的启示给这些先知，先知可能当时不明白这个，他看见的是。
No。
比如说这个。
No， 他明白。他明白，你不明白。
他明白，
因为他但是明白之后都要讲。讲一些东西，你不能够讲汽车路，你再讲汽车路多很多解释。到现在啊，我现在你有多少日子你见过马在这个马路去走啊？
没有啊。
我都有，久不久你好像那个叫 Calgary 那个嘅 Stampede，
有那意思，
都有一点点，就那个马疯癫发狂嘅时候，从桥那边啃下来啊，对不起的，他发狂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路还是说什么叫做马路。因为这个东西你改你干嘛，这个不需要改。但再讲于孩子就说，爸爸为什么这个叫马路，都没有马。你要解释的，现在你要解释给他听。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当时他说这个马的灵魂上必有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就是说交通工具的意思，并不是一定指的就是马。
Yeah.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也可以是这样讲，也可以一些地方呢，因为你上那个山的时间呢，你的汽车也上不到，你很可能也要坐马，所以你怎么去，每个人都朝见神，每个人都带礼物去，这个山是这样也要上去 ，OK， 哪里能够开那个路开得那么快，很可能也是真是用马。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重要，
对，
这个是预表，这个东西是预表什么东西呢？这个预表是很多人本来不愿意朝见神，现在朝见神；不愿意送礼物给神，现在送礼物给神；不知道这个是真神，现在知道是真神。这个是重点，是这里，不是马路，是这个路。
不要纠缠这些细枝末节，这个东西不重要。
呀、yeah, ，这个是不重要，重点就是说，以前不朝见神的人，现在每个人都来朝见神。以前是攻打他的，现在去朝见敬拜他，
这是先知要告诉我们的事
情。呀、yeah. ，所以我觉得说，好像现在你我们香港人，过马路要小心，过什么马路都没有马，这个是汽车的嘛。但是过了，事实上我们有汽车有了多久啊？不是很久啊。人忘记啊，我们的电脑记不记得以前这个电脑，laptop 啊，4000-5000块钱啊。现在400-500块钱可以买到了，这个是二十年前的变得已经变得那么快了，二十年变得很快啊！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没有电灯的？电灯是少过100年了，但是我人忘记啊，所以有时讲的东西都要为了听的人能够明白到底你讲什么东西。OK， 最重要是说。以前用这些字句，这些描述那个字，现在都不用。
那林牧师，这个经文上说，这个圣经是神的启示得来，
yeah.
圣经的话一字一句都不可废去，
yeah.
不可更改，是吧？
Yeah.
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如果是按照圣经的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它有说不通的地方。
要怎么更改？
比如说这个马的铃铛的问题。
你来
产生争论，
我知道没有争论是你争论的嘛，没有我没有争论了，我不会为这件事争论了，我觉得重点不是马的东西，
但是
重点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以前呢，每个人是空手来朝见神，而且是攻打神，
但是就是不是说
现在是带礼物去朝见神，
这本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不可以变，只是它的那个主题思想是不可以变的，但是文字上的解释是可以变动的。
No， 每个字都不可以变，
每个字都
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变。OK，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讲到个马的铃铛，人家想到意思就是说，他每个人都用礼物，礼物不是一点点的礼物，一点点礼物不需要马，我只是手提就可以了。他是带很多的礼物，意思是心被恩感，你瞧见神。用马意思说你人抬不倒。 而且这山太高，而且要马来帮助，驴来帮助你，是这个意思。
不纠缠马这个问题。
OK， 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人呢、啊、去求精神，还有这个阿杜门，这个人心里边还有是什么的等神的意念在里边，明白吗？在那个嘅马太福音里边，回去马太福音，神说。不是讲到他的意思不能够更改，马来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圣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上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每个字都不能够废去。你上个星期五你参加，就是有一些利未人，有一些文士，在那个的耶利米书第27章，他自作聪明，他更改了这个东西，他说这个是约雅敬的别名，就是西底家，他自己以为聪明，以为帮助能够明白这句说话，他改了这个东西，自显出自己愚昧。总而言之，你不明白的，你就说这东西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用这个马来代替，为什么不用驴来代替 ？OK， 因为驴是不接的，马是接近的。OK， 马是本来是为打仗的，但是整人甚至用马来运输，不是打仗，来朝见神。OK， 你说你现在不明白这个字句为什么这样，你就谦卑说主我不明白。你打开我的心窍，将来让我能够看见，你这个态度就对。你说啊，我不明白，我一定要明白。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我现在我用很多 calculus 要你去了，你要你去算了，你都算不到啊。
林牧师，你可能是没有听明白我这个问题。我是说圣经的这个文字，是不是根据这句话语，就是说一个字都不可以变？比如说我拿了这本圣经，圣经里有一个词写的是欢乐。但是另一本写的是快乐，这算不算变化？这不算变化，是不是？
是这样。我嗱，欢乐快乐，这个东西啊、是你讲嘅意思。
对，就是意思。
OK，
就是我的圣经可能哈哈。
我这你留心听，变是译文，我们中文去变。原文它没有变，原文说假如哈，圣经里边翻译是原文是快乐，你自作聪明是欢乐，理论上啊，我中文不好啊，快乐同欢乐是有分别的，
对呀、啊、是有分别，
否则不需要用这个字句来写出来，所以你如果原文，那当然我们中文是不是原文啊，中文你可以解。你可以说啊、哎，好像我嗱，再回去耶利米书，回去耶利米书，用你耶利米书那个例子来解释。耶利米书第27章第一节，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犹大王西底家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说约雅敬的别名就是西底家，这是你加进去。这是某人的解释，他自作聪明，他的聪明意思，他是帮助撒边人的了解，为什么开始是讲到西底家，开始是讲到约雅敬，后来到第三节是讲到西底家，这个约雅敬到西底家是过了十一年的时间，两个不同的皇帝，他就觉得是没有可能这个东西，没有可能，他就改，他就解释，他就帮上一个忙，这是自作聪明啊！我告诉你，我是这样不能够解。我不是说快乐、欢乐这东西 ，OK？ 我不是讲这个东西，我是讲你将这个东西自作聪明嚟更改，尝试地解释这东西，帮助你明白。你觉得是这样子好，后来发现你自己是一个愚昧人。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中文圣经从英文翻译，或是希腊
翻译？那是英文，是原文。
这本中文圣经是从希腊文和那个希伯来文翻译，不是从英文翻译。
但是翻译出来的东西都有错误的字文。
译者本身的能力有限制，他有可能翻译错。
我再讲翻译的 益本不是无误，没有错误，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他错，而且错的东西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你要 看通那本圣经，你是找到他错处。
就是说我们认真读这本圣经，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应该能有能力发现的，
应该有。我们刚刚没讲给你听了，你都没有，你想在那个脑里面转，你都没有听。
我听了，我怎么没有听？
你听，你听，就是刚刚听我刚刚讲什么东西啊？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二十七章第一节我能够发现呢？为什么？
因为你读通这本圣经了嘛。
Yeah.
你读前面那个《生命记》里、那个《民数记》里的记载，你发现
不是《民数记》，
记载错了。
历代记下。
历代记，对，你发现他记载错了。
OK， 所以，所以我为什么说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听到的人要慎思明辨。为什么听到的人要昼夜思想？不要人说你说，你自己要查考。为什么圣经说你自己去查考圣经的时间，你就能够分辨是非？你不去，你不去查考，你单单听，你当然是没有这个分辨能力的。再同样啊，你去学校里面学什么东西啊？这些中学的老师讲一些东西，到你念大学的时候，你发现他讲错的。以前你觉得他很有材料啊，就过了几年，说得他没有材料啊。源于你自己灵命，你自己的学问有长进，你就觉得你推翻这个东西，你能够推翻别人，因为你自己成长。我们念那个 engineering 那个书，那个的 edition 是出版是没有新版那么好，因为有新的发现，明白吗？以前的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说什么，觉得那个 positive current 是 move 的，现在觉得是 negative ion 是 move 的，这是推翻这个东西。很多人以前以为个地球是 flat 的，现在我们发现个地球是圆的。以前讲很多理论的是错的，到了你信的时候你发现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学问，你还是觉得这个地球是平的。为什么那么盖歪说这个地球是圆的？
那对这个圣经是不是这个对圣经的解释在不断变化？
什么东西
是可以这样的？对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在 change。
圣经 interpretation 应该没有 change 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你刚才举的例子说这个电流从这个 positive 最后变成 negative，
所以
因为 人的这个认识在变化，在发展，对圣经 interpretation 是不是也在 divide？
No， 那留心听啦。人为什么会 change 啊？因为人写的本书是不完全，所以就会 change。但写本圣经是完全的圣经，完美的圣经是 no change。圣经说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change 你干什么东西啊？ change 是你自己 change， 你自己不晓得去解释，你解释错你就要 change。
但是我也发现，
但是你解释正确的时间就不需要 change。
我发现有圣经里的教诲现在已经不被这些信徒遵守。
什么东西？
比如说那个我上次问了那个同弟兄一个问题，比如说妇女听到的时候应该戴面纱，是不是在那个张荣姊妹肯定知道这个问题。
Okay.
还有就是保罗说女性那个女传道不可以讲，这个为什么我们都牵制这个？
那这个
我们不 follow 这个圣经。
那这些东西我follow 可以 follow 啊。
我们关键我们现在不 follow， 不是可以 follow。
我知道，问题重点是什么东西、啊？重点寄居是叫人死的，正义是叫人活的。OK， 打开那个嘅哥林多。
但是这个圣经上的话不应该变，我们应该 follow 这个。
OK，
对吗？你要是说字句是死的，经、
okay.
义是活的，
okay.
一下子所有东西都变了。我们可以凭个人意志，你 free will 去 interpret 这个 Bible， 根基不就动摇了？
谁 interpret 这个 Bible？
不，你刚才说的经义是活的，经文是死的。
那、oh. no.你回去打开圣经才阿条啦。OK，
我不是阿条，我就提我的。
OK， 我知道你回去你再打开圣经，你不能够用，我告诉你，如果你用一节圣经 你解释其他的东西，你就陷在罪里面，这个魔鬼就是这样。魔鬼是用一节圣经来抵挡其他的圣经，魔鬼就是走这个路，你不要走这个路啊！
我不是要走，
那现在你是走那个路啊？我现在我告诉你，你是走这个路啊！
你要吓我，你
那我不是吓你，我是警告你啊！
问题应该先讨论清楚才可以。
我知道，所以我现在警告你，我说你用一句说话，你说哦，你用一句说话什么说话呢？哦，什么东西更改？就全部圣经的更改。你用一句说话来尖尖，好像什么？好像什么一个中文的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是不是意思？
以偏概全。
那我是啊，哈？
一株高打。
系啊，一株高打全人。
一株高打全。
OK， 这很愚昧啊！这讲这些说话的东西，我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是谦卑。哈，我问这说话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重点是什么意思？好，我就要回去，我就要回去。
所以林牧师，我先悔改，我先认罪。
好了，
但是我想听你的解释。
好，我来解释给你听。我这就解释给你听。好，我回去那个的那个的这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你帮我去念。
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急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
好了，旧约神将他的十诫写在哪里啊？
写在石板上。
旧约神将他的律例典章十诫写在石板上，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啊？
没有，
没有。现在新约的十诫，神将他的话语写在哪里啊？
心
啊。写在哪里啊？
写在你的心里。
写在心里边。好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神不老早将神的话语写在石板上？所以以前的东西啊，是一个 image， 就好像一个 shadow， 那个影，那个，我想叫那个有光，那个手的手影，在那个台，在那个桌子上，我看那个手影。这个手影有很多地方像是我手的形象，但是看的东西看不清楚啊。这个才是真的东西啊。这个才是真的东西，我的手才是真的东西，有手指纹，但个影你看不到这手指纹，你看到那个 shadow， you don't see the whole thing， you want to see the whole thing，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real thing。 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好像是一个 shadow， 那个真体是什么啊？那个真体就是耶稣基督，真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明白的东西呢，回去再看耶稣基督呢，就看得清楚了。同样你说以前那个神的命令写在那个石板上，但是当时不 大部分很多都很穷啊，没有那个钱。现在是觉得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圣经啊。以前那个时代啊，将圣经写在皮卷里面，是很有钱人才有资格来买这些圣经，同埋没有一个人将整本圣经嚟买晒啦。很多人都是买一本书，买一本书，这个很有钱的这个人用皮卷，用皮来做衣服啊，衣服不穿拿来做写圣经，好像写以赛亚书，你可不可以想象啊？那个皮卷是多么强啊！为什么要卷起来啊？
我看一个说法说，他那个如果要做一个 scroll， 要杀一只羊。你如果把整个、那个、
不止一个羊啊，不止一个羊啊。
整个 Old Testament 如果要是全写到 scroll 的话，
没有可能。
一个羊群，
一个羊群
，一个 entire family 的整个。
所谓什么？为什么他卷书？ 书卷，为什么是书卷呢？要叫卷起来，又卷起来。
写一本先知的经，至少用两只羊的羊皮，所以
也
很贵。
所以普通人是没有这个luxury 那个天天能够看这个圣经，都是什么一年三次来瞧见神，来听听道。但如果听到是不明白就倒霉了，如果听到不明白就是再等的第二年，所以说很惨。 OK， 如果你听得明就好了。所以说什么呢？所以那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些记号啊，提醒他一些东西啊，有些记号。所以为什么他说拿你回到家，你将些神的话语写在门楣啊，写在门框上啊，写在城门口啊。原因是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每个人都有这个书卷，这个是很贵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没有纸张，记不记得？纸张是中国人发明，那时候没有纸张，咱们传递的东西啊，都是口传。所以由于口传的事情就很容易什么，你传给我，我传给他，然后让传了好几个人呢，这个东西就更改了。所以神就说不能够更改，原因就是一口传不可靠，人常常会说谎，人常常会将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所以神很严厉的同口传这些人讲，你要小心，你要清楚你所传的是什么东西，好再回去讲你个妇女这个问题。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哥林多的背景是什么？哥林多那个地方是拜女神的，通常去到庙里边拜女神，男的去拜女神的时间呢，就去到庙里边呢，同那些妓女犯奸淫。这些在庙里边服侍，这些全部是妓女嚟嘅。所以这些男去庙里边拜呢，事实上就是找妓女，找妓女。这些妓女很会讲话，骗这些男的，同他犯奸淫。所以保罗为了免去什么啊？免去人去到教会，我听见这个女的传道来讲道，也以为她是妓女，所以用一个服饰，用个服饰的蒙头。妓女不会蒙头啊，蒙头怎么做生意啊？她也给你看她太漂亮，以致你能够才找她了嘛。蒙头的孩子找她，你开什么玩笑啊？除了犹大是那么笨的嘛。犹大知不知道在那个创世纪三十八章，他去找自己的媳妇，他不知道这个妓女是，他以为这个是妓女，今天这个妓女蒙头嘛，他的媳妇不要，他的公公知道，不要公公知道他是要他同房了嘛，所以他蒙头。没有一个男的，除了这个犹大，会找妓女的时候蒙头，还要同他发生关系。所以在当时的庙里边，这些都是什么头发很漂亮的，在庙里边前面来引诱这些男的去了庙里边去拜偶像的时间，拜完偶像就同他犯奸淫。保罗就免去这些传道人，无论是男的女的，免得他是什么，别人看他是这样，好像哎，你基督教那个会堂就好像庙一样，这些女的就来讲道，就引诱我们。所以他用怎么样？他说女的你讲道的时间叫蒙头，蒙头表明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一个圣洁的妇人，你是顺服你自己丈夫的，我不是妓女来的，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意思。保罗是为了人的软弱，保罗为了人的软弱就有这个规矩。好了，就讲现在了。为什么李牧师到这个地步没有说要求这些姊妹蒙头啊？但你要先听了，我都是为了软弱人的缘故，我不要他蒙头，但是来了教会了，我就用圣经来教导他，你回家你要顺服你自己丈夫，他就蒙头。假如我要他蒙头，回到家除杀这些东西，骂到你脚石连头，你蒙头你干嘛？蒙头等于没有蒙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顺服你自己丈夫，忠心就是顺服，忠心就是圣洁，忠心就不要犯奸淫，这个是重点了。但为了免得别人看我们这些爱主的姊妹就好像妓女一样，懂不懂啊？ 所以犹太蒙头，犹太要拆这个姊妹啊，穿嘅衣服是正派嘅衣服，不是穿得些。我当我不知道以前嘅是不是迷你裙啊，什么东西啊，系咪？
不允许穿比基尼进入会
堂。
对，所以嗱，但是纪律就是这样啦嘛，纪律就用这些东西嚟引诱这些嚟拜偶像嘅这些男嘅人啊嘛。所以保罗去了哥林多的地方，他知道那里很多庙，很多妓女，很多人犯奸淫，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以前你们都有犯奸淫，以前都有拜大家偶像，现在就不要再犯奸淫了，现在再犯奸淫你就不能够得救了。所以他去讲这些东西，为什么他讲这些东西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帮我去念呢？第六章第九节到那个的第十一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
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意思说以前是在庙里面犯奸淫，现在悔改了，去了教会了。现在悔改了可以，大卫都有犯奸淫呢，他悔改了，可以了，可以信主，但信了主就不要再去庙里面了，从这些东西分别出来了，从他们东西分别出来了。不要走这个世界所走的道路了，这个重点是这个意思啊。假如如果我们有这个人都还没来到，那同样蒙头这个东西是等于什么东西呢？你知不知道现在大陆里边呢这些姊妹啊，地位高到一个地步啊，七国人言，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我们都这样，这我们太熟悉了。
好，你们知道了哈。他管起这个丈夫管得很严，而且常常自己做主。如果这个教会，假如啊，这个教会说每一个姊妹蒙头，很明显他就不会来这个家里，救不到他。你先救了他的命，然后要他悔改，要他心蒙头是什么？心里边你谦卑。顺服你自己丈夫啊，慢慢他想学到。但是如果你说同样啊，你来这个教会啊，你就蒙头，你不蒙头不能来啊。第二呢，我再讲啦，第二个东西洗奉献。如果我你都还没信主，说你来教会啊，洗奉献，我都不能够救这个人的命啊，讲了这个东西我害死了他了。所以我不讲不是代表我废掉这个律法，我只是为了那个原谅，我不讲这个东西。当你受到管教的时间，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你好好洗奉献了，朋友，你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好了，那个妻子了，管他自己丈夫管得很严了，后来婚姻有问题了，他来到我面前，我就说你要蒙头啊，你要悔改啊。我会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要心里边打扮装饰，由我谦卑圣洁来吸引你自己丈夫，不要管你自己丈夫，不用嘴里边说话来管你丈夫。
传道的时候你也是有策略
啊，什么东西？
你也是有 strategy。
保罗是说什么人，你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不要讲一句说话，使到这个人跌倒。我是救他的命，为了这个蒙头，使到他跌倒不来教会。
在我们解释圣，在我们这个理解圣经的
呀，
就神的教诲，这个比如说他。保罗在那个圣经里写的这关于这个蒙头问题，也是和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当时的那个条件
对
有联系的，
对，
并不是说应该死板的就把它应用到现在的这个生活上。
no， 这个正义是要他谦卑，正义是他温柔，正义是他高兴这个生活。
我们应该就是求神保守我们有能力去理解他这个表面这个蒙头这个意思背后的意思，
他
是不是要理解这个圣经的经义，而不是按照字面去逐字逐句去抠的这个。
当然了，
这个，
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如果一个人没有讲神的道，混乱神的道， 抢劫神的道，这个人是自取沉沦的。你打开彼得前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东西、啊、
所以就是对神的这个对圣经的理解，所谓的这个一字一句都不能更改，并不是说字面上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更改，而是说圣经的这个经义
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又改回来了是不？
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那你都改一段话了，怎么还一个字不能更改？你这个都蒙头，这个、一段话你都改了，你是让理解这个经义背后的意思，对吧？是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文字上的。好了 ，stop here。
嗱，我告诉你啊，郑怡，你个问题呢？
我的问题是在魔鬼的
身上。你个问题，要你没有看圣经，你是看你看的片段的东西，才这个 teenagers。一个 teenagers 呢，明白一点点，他觉得自己蛮有知识，觉得爸爸的东西不好，妈妈的东西不好，我老师讲的东西最好。然后到他出来工作的时间，汽车也没有钱买，保险也买不起，他觉得爸爸本领不错。人就 teenagers 的时间，他懂一点点东西，他觉得他 很了解，用他自己的脑筋，你就是这个讲话。
我不是，我没懂的，我觉得懂了。我这，
原因是什么？你不是完全不懂，你懂了点点。
我懂了一点点嘛。
就是这个东西害死你。
我都不懂。
所以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步，就回去。为什么你打开彼得后书第三章？为什么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讲这些说话呢？三章十六节。如果这个保罗啊，如果这个保罗没有讲到这个蒙头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会留意去查考这个蒙头这个到底的意义是什么。OK， 如果单单你说啊，蒙头你解决谦卑，你解决圣洁还不够啊？为什么啊？他就不知道怎么从这些人来分别出来。因为当时这些人呢，纪律是不蒙头的，纪律不蒙头的，纪律是用个头来给你看见他多么漂亮，来吸引你的。OK，
这个都没有问题。我的，
你先去念三章十六节，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
想。他是谁啊？
这是保罗，保罗的信，对吧？
Okay.
Peter 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的信很难懂、
okay. yeah.
你们如果不懂的话不要乱解释、
yeah.
这是保罗的意思。
OK， 然后呢，
他一切信上都是讲论着，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一样，就自取沉沦。就是林牧师的意思是，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
yeah.
因为我没有那个读经嘛，我对圣经的理解是不对、
yeah.
所以我在强解圣经、yeah. 是在自取沉沦、
yeah.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我理解了，感谢神、
yeah. OK， 不是好了，你好了，
但是我这个疑问还没有解释清楚。
对，哎，我告诉你，
所以我的心地现在还是很坚硬，我还得去接着读经，我才能慢慢理解。
okay, 这个东西没有人帮到你。
是啊，
这个东西是你要自己要悔改，自己看圣经。每一个人的程度，好像你说同一个的小学生，你教他 calculus， 你教他 calculus 是浪费时间。
我现在就是属于这个加减乘除的阶段。
Yeah,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悔改，从创世纪看看那启示录。
我
要多看，
我读
要多细想。
读到现在我出埃及了，当时读那个
啊，去到埃及了。
到我家还说这个，你这个读哪儿了？我说创世纪出埃及，出埃及你出去没有？我说还没有。他现在我也告诉他，我出去了，现在我接着再往下读了。
好像一个
枯燥，
好像一个学生。
我得承认，
好像一个学生常常逃学，也能问老师。你要帮助我明白这个书本那个东西，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明白，你要自己去看。OK， 你不去看，你是自取沉沦。为什么我要抢？为什么我长大的时间，我要告诉你某某个经文？为什么啊？我怎么不单单口讲了？我怕你相信我一个人，相信我没有用了。我要你回去再看那本圣经是不是这样讲？我不要你信人了，我要你信神了。如果我不是要你信神，我不需要告诉你那个圣经，我就讲就算，听就听，不听是你的问题。 我不希望这样，我不希望你的信心放在我的口里面所讲的东西，我希望你的信心是放在神口里面所出一切话语。我没有这个胆量去更改，一点欲望我都不更改，免得我更改的时间呢。来打开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更改，我受咒诅啊，所以我没有这个胆量更改。我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但你不知道。 OK，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当你越看圣经的时间，你越敬畏他，你怕他，因为你知道他有些 boundary。好像你没有念医的时间，你不知道啊，那些药物你碰一碰它，你手会烂啊，是 acid 来的，你会小心啊。你知道这个危，小孩子不知道这个危险啊。哦，这些火啊，这些水啊，很烫啊，都不理啊，拉它下来，全个心都受到它损伤啊。你有这个知识的时间，你会小心啊。你没有这个知识，你乱斩东西不怕的。人啊，没有看圣经啊，胆子很大啊。人一看了圣经啊，他就敬畏神了。他怕他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讲，什么东西不可以讲，而且乱讲是自取沉沦的，乱讲既带来咒诅。好，第六节到达第十节，
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他就应当被诅咒。
第十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看圣经他看不明白了？就是三章十六节，就是那个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他的心还没归向耶稣基督。当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归向基督就不能强迫人的，人受苦他就会归向。
我现在就是这毛病，我得承认
呀，
我的心还没有真正归向耶稣。
一归向的时间就明白了。
读经的时候我总是能看出破绽，比如说刚才这段话，我就觉得好像保罗在自己夸自己啊，跟我传的道不一样，他就是不是真正的福音，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嗯，灵师气坏，你不要跟我一样，我就是受诅咒的人在胡说，我得悔改。
这个东西是然后告诉人东西啊，除非你悔改。那这样就话就讲回来，讲第一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蒙恩得救。如果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然后呢，耶稣基督说，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耶稣说第二节，凡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会剪去。剪去意思就是说，他会管教你。如果你是他的儿子，他会管教你；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子，他不会管教你，他允许你。
就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就把你剪去就。
那时候就太迟了。我这个是将来了。我说，建议不会无缘无故去街上见到那些孩子，不看书，不上课，你去管教他，你没有那么笨。你不会理他。但是如果你看见这个是你的儿子，天天去外面，你去想帮他，天天去外面去做其他东西，不讨你喜悦的东西，第一次你说他无知，你警告他说下次不要，他再做，你再警告，再做，再警告，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处理你的孩子。第一次你不会处理，如果第一次处理就是越大狂，你虐待他，你会警告他，你会劝他，你会用多种方法来同他讲。到最后你觉得他这个孩子如果不管教他，他没有希望的时间，你会管教他。是经过许许多多的警告教导，你才管教他。以至你管教他的时间，他受苦时他会想，哎， 到底是爸爸是爱我还是不爱我呢？啊，他会想答，哎，爸爸是爱我的。你无知的时候，他很可能不会管教你 ，OK？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属于他的自己？如果你不是属于他，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你是属于他，我就知道他一定会管教你。但是他管教你的时间，你不要灰心，就表明是什么？你不是私生子。希伯来书说，就表明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不要心灰意冷啊！为什么打我？为什么管教我？因为他爱你，他要你成才。OK， 所以第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我是不是个蒙恩得救的人？好了，第二，我问自己，到底神有没有使用我的生命来结果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自己，我不结果子，他会捡取。第二件，如果属他也要结果子的自己，他会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所以我就看到，咦，原来我是葡萄树的自己，他不是单单要我结果子，而且要我结好的果子，不是单单结好的果子，要结多的果子。然后我就明白了，哦，原来第八节说，结多个果子之后呢，对我有益处，无论我向父求什么，十六节我就得着了。我结多结果子，我就使父得着荣耀，我荣耀父，父也荣耀我，是 win-win 相赢。你不荣耀神，神将你捡去。神说这个知识是八件地主，我不要他。所以你听了这些经文，你有这个胆量不看圣经？所以十五章第三节，耶稣说：“你听了我的道，已经干净。为什么干净啊？一听了这个道就怕了。说主啊，你不要开玩笑，我不单止没有工作做，而且我会下地狱，我自己受很多苦，你干嘛？我立刻听了他的道，我就有敬畏神的心。我告诉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乱讲东西，他觉得神不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说，原来我们的闲言闲语每一句耶稣基督都听见了，将来他按照我所讲的话来审判我。所以我来到神面前，我有什么言语要寡少，要多听，我去想，免得我讲些东西我得罪神，免得我讲些东西知道这些粗心的人、无力无图的人受到引诱来跌倒。耶稣就是说，知道一个弟兄小几个最小一个跌倒啊，这个人有祸了。即我来到教会，我讲到我要小心，我怕我讲一些东西，知道你跌倒，然后呢你下地狱。我只是讲神的话语，神没有讲的东西我不讲。回去马大夫我同你讲，你帮我训练。
林牧师，你觉得我刚才问这些问题容不容易把那个弟兄姐妹绊倒？
如果些不信的会他都会绊倒。
他都会绊倒啊。
而且是什么呢？
没有这么大威力吗？
而且是什么呢？而且你现在走个路，就是曾经你所走的路。
是吗？
曾经你还没信主之前呢，就是这样。后来他受了很多苦。
不对，我。林牧师，我觉得不应该看我刚才这些问题，因为你基督徒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不能认为别人给你提一个问题，你就生气了。
我不行，我生气，我生气干嘛？
对，
这个我生气得干嘛？
不是你对，但是你就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不对，或者影响别的这个信徒的这个信心，我觉得这有点太那个不自信了。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坚定的这个信仰根基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被动。
OK， 你还没讲之前，你先看神讲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不会乱讲东西。OK， 你就会闭口。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念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
三十五节。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 因为看见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继续念下去，第37节。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等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你听到这些东西，我不敢乱讲。
我也不敢乱讲。我之所以提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在乱讲。
啊，
你如果要是把道传到你一个不信的这个人的口耳朵里，你必须要有能力回答他这些问题。如果要是连这个问题都解释不清楚的话，你怎么能把他 convert 成这个 Christian？
我 convert Christian 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工作。
是这样，但神要借着你的这个，把他的能力显出来。
我知道，但是我不需要同他 argue。
嗯，
我不需要同他，我看见 argue 的时间，我就闭口，我等他受苦，等他受苦，他就乖乖。陈经年就是这样。陈建林他自己口也是这样讲，我讲一句他都不懂圣经，他就抵挡，用自己的智慧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来抵挡。哎，我跟他讲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八节，你不是抵挡我，如果我讲是我口讲我的话，你是抵挡我，我口讲里面是讲神的话。保罗说，你斥责的不是斥责我，你只斥责赐圣灵给你的神，得倒霉啊。
你早说这句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传道的时候，如果他要和你 argue 的话，你就要住口，你不要，没有必要跟他去 argue。
什么东西？
就是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反过来很强烈的反弹跟你 argue 这个问题，
我不需要跟他 argue， 我
不需要跟他
stop，
我就 stop，
我就 stop， 我不懂他讲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他的心刚硬，我能够知道他心有我吗？我不需要同他，我不需要，我同他 argue 的时间，我失去，他以为我不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不 argue。我不 argue 不是代表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我知道你走的路是死路啊。
如果是，
我现在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是当你是外人，我当你是弟兄啊。
如果是他是神拣选的人，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悔改。
什么？如果是什么？
就是我给他传福音的话，他当初抵挡我，但如果神真拣选这个人，早有一天他会回到神的。
对。所以我不需要 argue， 但如果我 argue 的时间呢，他就觉得我是他的仇敌，将来我不能够帮他。所以我不同他 argue， 我就同他讲什么东西，我说你受完苦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东西，果然他受了苦，他就说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这样。好像那个埃及人，神已经预言说他会不来，他觉得自己蛮有文化，5000-6000年的文化，古国，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聪明，神就预先讲了出来，你会这样去做，你受苦你就来求证我，有什么办法？但是说如果我爱这个弟兄，我总是希望他不需要受那么多苦，所以我警戒他，但他不听，他觉得我骂他，好，我不讲，我等他受苦。好像如果你儿子不成才，你不教他，他就会好吗？ No， 他越来越不好，到个地步他找不到好工作找，他就很痛苦了。好，到了40岁他们念书，40岁才念书，儿子儿女都很辛苦了，爱人也辛苦了，但是他这个是他自己走的路，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啦，你这是什么办法？你怎么能够帮他？所以我说，我看了这些圣经，我看见这些恶人是走什么路，我看见义人是走什么路，我知道他的收场是什么，我知道，我看到了已经，我就预先告诉他，他不听。哎，老实说，哎，如果我用人的话来劝你，不听，你不听我的意见，没有所谓啊，我的意见，人的意见常常会更改啊，但是神的话不会更改啊。我知道圣经说，你不来求见就没有余，你不来敬拜神，你又没有工作，我知道啊，我知道一定是应验的。我就预先告诉你，我不希望这些弟兄姐妹受那么多痛苦，减轻他痛苦就预先告诉他。如果他不听，有什么所谓啊？慢慢他就会明白。 慢慢他会明白的这个东西。问题就说，归根到底，他是不是神所拣选？到底他有没有信主？如果他是神所拣选，他是信主的，迟早他都会信主，但是他会受很多苦才信主。以色列人呢，二八多万人离开埃及，但是二八多万全部进去应许地，不是六十多万死在旷野，原因是什么？他同神阿叫，他说为什么我要死在旷野？是不是埃及没有坟墓乱葬东西？你在埃及做奴隶，你就很痛苦，你呼求神，求神救你，神救你出来，还没到应许地你就发脾气，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攻击这个摩西，摩西说是我带你出来吗？是神带你出来啊，你不是攻击我，你攻击神啊。所以攻击摩西这些强迫倒闭在旷野里边，这个是死路，我就不走了，为什么还要走这个路呢？以前攻击摩西，后来就攻击保罗，现在攻击林约翰，你攻击我干嘛？这个我又不是传我自己的道理，我又不是我生你出来，是神从生你出来。
但林牧师，你现在从事这个工作，你就有准备受到攻击，肯定的。
当然了，当然了，如果我不知道，我不就传道了，我当然知道了，我当然就说我不需要同他 argue， 我不需要同他 argue。 哎，我现在我不同你 argue， 我讲给你听那个后果，因为我爱你。但是你不懂的事就说，这个林牧师不懂我 argue， 还要教教我，说我会受苦。
你有的时候你很难控制自己去跟他 argue。 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对他不信，你去跟他说啊，你要把这福音给你让他相信，他就好多问题给你提出一大堆，把你弄得就推到墙角，然后让你说你好像觉得你自己很蠢，是这样
啊？事实上我告诉你，神这个福音是给愚昧人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神这个福音是给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承认愚昧，我就能够得救。你觉得自己有聪明，你还没得救，所以没有所谓。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OK，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清清楚楚说，我不需要他觉得自己聪明，让他自己觉得聪明了，什么所谓啊？完全没有所谓。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
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我是愚昧无能，是一个卑贱的人。二十七节，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
拣选谁呀、啊？
愚拙。
愚拙啊！你承认愚拙，你就蒙神拣选了。你满教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啊，你还没得救啊，朋友。
我周日做主持的时候，我引用了这段经。
OK， yeah，
但是我没有记住，先生。
Yeah， 所以说问题，我将整个话放在心里边，我不怕人觉得我是愚拙，我不怕，而且我承认我只是一个愚拙而已。为什么愚拙？一受苦才悔改，我就是愚拙了吧？孔子说什么东西啊？不需要学都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智慧人啊！哪一个也这样？哦，每个人都是要学才知道，要是学都不知道啊，受苦才知道。我不是愚拙，谁？我不是愚拙，神就不会拣选我，因为我是愚拙，我就知道愚拙人需要经历嘅什么东西，所以我能够救一些愚拙嘅人。如果他觉得自己很有本领，我救不到他，等他受苦吧。我感谢神啊，救我这个愚拙的人，我能够救其他愚拙的人，因为我经历过这些苦难，我就悔改，我了解他走的什么的道路。我感谢神啊，我承认我自己的愚拙。好，你再念啊，但是神却拣选了什么世上的愚拙的人，他觉得我愚拙没有所谓啊，叫什么叫有智慧的人羞愧，他们杀地狱啊，他们受很多苦啊，我没有受这个苦啊，你觉得我愚拙有什么所谓呢？我觉得没有所谓啊，你救助我，神祝福我，我就够了。 我不需要你的祝福，我需要神的祝福，我需要神的拣选，我不需要人的拣选。再念下去，
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
所以我承认自己软弱啊。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厌恶。
我承认自己是死狗啊。神从粪堆里面提拔我，从尘土里面提拔我，承认这个东西啊，我没有什么本领啊。
林牧师，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我就是这个人啊，我就是水保罗啊，我很愚拙啊，我聪明，我不需要受那么多苦才信主啊，我不需要个弟弟要死掉才信主啊，我很笨啊，所以我知道这些笨人走什么个道路啊，我经过这个道路，也再念下去。
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我本来是一个愚拙的人，但是神使到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我现在有这个圣经，我中文，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没有念书，我成日逃学，中学也逃学，所以我中文很差的，我后悔啊，我中文很差，因为我没有念书，但神竟然拣选我去帮助这些人，有那么多有学问的人，真是奇妙啊！所以我看了这些圣经，我说：哎，这些圣经就是我了，就是我了。他不是选那个清华大学中文很好的人，教他什么这些愚拙的人，他不是啊，他是选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中文也不懂，繁体字也不懂，简体字也更不懂，也要他去教些很有学问的人，要他们悔改。神就是那么奇妙啊！叫这些渔夫叫这些博士，真是奇妙。渔夫 ，What do you know？ 你都没有什么念书，你世上的小民都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将神的话语背在心里边，面对什么困难的时间，有神的话语成为他的亮光，才晓得走出这个黑暗，进入这个光明里边。啊，我觉得神很了不起。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本人，如果你说我逃学的时间，你跟我说，哎，你不要逃学，将来做传道啊，而且在中国人面前要讲中文啊，你没有好好学的时候，你受苦啊，没人这样跟我讲。如果跟我讲，我觉得他乱讲东西，我哪里会做传道啊？我父母都不是传道人，也不信耶稣。神很奇妙，神真很奇妙。我越看圣经，看到自己在里边，所以我很喜欢看这本圣经。我喜欢到个地步，我背起来，我知道哪句说话在哪里，以致能够帮助我，也帮助其他问我的人，我能够帮助他。我讲什么故事很好听的东西没有用啊，这是假的东西。我讲的东西是救人的命啊。我没有学问，但是神知道我，神知道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我没有公义，我是个不义的人，神知道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公义。我是个肮脏污秽的人，神知道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圣洁。我没有得救，我下地狱的，神救赎了我。我感谢神。所以什么？如经上所记，夸口的，我自己主来夸口，是他救了我。为什么夸？夸什么东西？
指着神，指着主夸口，夸
就是这样，
神的能，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就有这个经历，所以我明白他讲什么东西。其他人骗不到我。以前我刚刚信主，这些全他人骗我。他说：“哦，得救就可以了，就信主就可以了。只要你奉献，只要你去教会。”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你不要做信徒，你做门徒，而且不要单单听，你要自己去查考，你知道他讲是真还是假。因为别人会骗你啊，所以现在我不会被别人骗啊，我自己去看，我发现这个圣经是真的，人所讲的是假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六节，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妄的，人是虚空，而且常常讲谎言，所以是虚假的。 OK，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你帮我去念。
第四节。
三章第四节。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
闪其暂时，
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我相信这就是我，因为人是虚妄的，所以你讲大我时间，我不要你讲哪个东西，你讲给我听到底神讲什么东西， That's good enough. I don't need to think, I don't need to listen to your opinion. 为什么我不要讲我的意见？我解释的时间我都会说，正如圣经所说，你回去圣经看是不是这样讲，然后发现是假的，上个星期说李牧师我觉得圣经不是这样讲，大家可以讨论。如果我说我不讲给你个来源，我只是讲哎，圣经是这样解释，我不讲在哪里，这里就没有得 argue 了。我要讲我的意见，我讲我的解释，然后我告诉你我的解释的根源在哪里，你回去再看。啊，你看了，对啊，神就是这样讲啊，我不是信你连约翰啊，我是信神啊，我是带弟兄姐妹完完全全到了神面前，等他去信神。我不是要你跟我，你跟我干干嘛？我是个虚构人，是虚谎啊，你跟我是没有用啊，我到一个地步会骗你的。我是讲神的真实的话，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好像保罗说，保罗说什么东西啊？第三章第七节，他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妄的。正如经上所说，他用诗篇五十三篇所讲，你责备我，责备人的时间，显为公义。大卫犯奸淫，还是揭开他的自己的罪，他是虚妄的，神责备他，神是公义的。所以有这个证据，大卫那么爱主，他犯了奸淫，杀了人的丈夫，还是 cover up， 还是遮盖。所以人是虚假的。大卫写诗篇呢，写诗篇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但是犯奸淫的时间是没有圣灵充满的，他是虚妄的。所以一个人呢，没有圣灵充满呢，是很诡诈。我不信人讲的东西。你讲什么道理的时间，我会问你，你刚刚所讲这些说话哪里出来的？ Prove it to me， 到底是你的话还是神的话？所以我说，哎，这个人觉得我很愚昧，我有什么所谓啊？我有什么所谓？我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我就同你看啊，箴言书三十章箴言书三十章，你帮我念啊，三十章第一节，第一节念到第九节，你看这个全段讲他自己是什么？
第一章到第九，
三十章第一节，
三十章第一节
到第九节，
亚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
亚古尔是一个全道人，他讲的东西是箴言。
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愚笨，
哎，
也没有人聪明。
他这个全大人说他自己是什么、啊、他是一个智慧人，他是一个蠢笨的人，也没有人的聪明。好，再念第三节，
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设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哪晓他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有个儿子。他说他蠢笨，他比更多人更有智慧。如果你说你都不知道，你比他更蠢笨。神是拣选蠢笨的人，当你一觉得自己有智慧你就倒霉了。你觉得啊，我没有什么智慧，我很多东西都不懂了，哎，你有希望，哎，你有希望了，啊，你有盼望了。所以我不敢在神面前自高自大呀。箴言书二十六章，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不要离开这里，再回去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心中自私，觉得自己是对的，神是不对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对的，或者觉得神又不对的，心中自私，觉得自己对，这个人是一个愚昧人啊。我就凭着智慧行事，这个必蒙拯救啊！当我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啊， 圣经有智慧，神有智慧，啊，我靠着智慧显示，我就蒙拯救，神就拣选我，神就救我。我将这些话藏在心里边啊，亦又提醒自己，我是个愚昧人啊。我学这个阿古尔，我是个蠢笨人啊。事实上我事实上我又没有念了什么书。我念这些 engineering 这些书是，就没有什么用，做人的道理是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同做人的道理是完全不同的。计算这些东西是这么说，做人的道理，我做人的道理，我没有什么做人的道理，我从圣经里面学。我是一个很蠢笨的人，我是一个，但是我有神的话语，我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叫什么，我知道他的儿子叫耶稣基督。他说你知道吗？我是蠢笨，你知道吗？然后说为什么他这样讲啊？他希望要这些人不要骄傲啊。然后第五节，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
句句就是炼净，是啊，不要加多，不要减少。这个神经来的，神言呢？好像诗篇，好像大卫讲什么东西？诗篇十二篇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啊，好像就泥炉里边啊，炼净的银子，炼个漆器，没有杂质。所以我不需要加多，不需要减少。他讲什么东西，我就讲什么东西。他说神是真实，人是虚妄，我就是说神是真实，人是虚妄，没有一个是好的，包括大卫都是不好的。但是他被圣灵充满就不同了，因为他不是他口讲的话了，是神的话了。所以传道人，我不理他是传道人，是主任牧师还是什么东西，你讲道时你告诉我在哪里讲，是不是圣经哪里，你翻给我看，等我回家自己去再看。要我信不是信你，我信信神，明白吗？我为什么那么辛苦这样去做啊？我大概说我不需要告诉你圣经在哪里，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是你的问题。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而且知道你是信神不是信人。人是虚幻的，神是真实的，我宁愿信神，明白吗？再念下去啊，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念经的，投靠他的话语，投靠他就是投靠他的话语，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他会保护你。
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敢不敢啊？我说我不加多。他说蒙头，我就蒙头了，有什么所谓呢？而且我就知道这个蒙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当然开始时我不懂了，因为我连圣经过年多前书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哪里懂呢？我再看了很多片，我自然懂了，我过了这一关了嘛，已经。OK，
所以我请教你这个问题
啊，这没有所谓啊，这没有所谓啊。陈经理那时间呢？陈经理以前没有看圣经啊。陈经理
提过这个问题吗？
陈经理昨天呢？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
陈经理呢？昨天呢？陈经理昨天呢？他带他的同事啊，来参星期二的查经班，同你的儿子一起来查经，然后他的朋友听到神的道，以前他argue这个圣经。陈静玲一讲一句，周明刚又讲另外一句，陈静玲讲一句，两个都是敌挡你的东西，蛮高兴。现在周明刚是单单一个，陈静玲先做了。OK， 我同周明刚讲，我说你介绍你个朋友给我认识，我一个一个带他先做，然后剩下你一个。OK。
牧师啊，讲完这里，我们吃一点东西，因为弟兄姐妹有一些要去上班。Yeah.
哇，十二点了，好，
谢谢。
我们再停在这里。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好像阿古尔一样，我们真是，我们比众人更蠢笨，没有聪明。但是阿古尔所讲的是真言，帮助我们。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蠢笨，没有人的聪明，就不要用人的话语来教导人，要用神的话语，用真言，用真理来教导，用神的言语来教导，以知道愚昧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智慧，失丧的人得着主的救赎，不洁的人得着主的圣洁，不义的人得着主的公义。主啊，你施恩给我们，你怜悯我们， 每一次这个仆人开口的时间，你将你的话语充满他，你的灵充满他，以致他能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听到人都得到益处，满载而归，而且呢免去这些灾难。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去行的时间，我们就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感谢你林牧师。